各位听众，法国总统大选进入关键时刻，随着声称非左也非右的前进党领导人马克龙和极右翼党派领导人玛丽娜勒庞在第一轮选举中的胜出，法国传统党派争夺大选的态势遭到彻底颠覆。在第二轮争夺战紧锣密鼓的展开之际，多个政党的领军人物纷纷发出呼吁，无论是明确要求选民在第二轮投票中支持马克龙，还是抵制极右翼党派领导人玛丽娜勒庞的呼声，纷纷传递了一个信息，即共和国精神不容侵犯。如何展望法国大选前景？极右翼党派在本次选举中是否已大势已去？法国未来五年的政治版图将呈现怎样的局面？对此，旅法学者、历史学博士刘学伟先生向我们阐述了他的看法。刘学伟博士，您好。
你好。
首先，请谈谈你如何看待本次法国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结果？这一结果是否出人意料？
这次的结果大家都看到，马克龙拔的头筹24%，紧随其后的是勒庞21.3%，他们两个进第二轮，第三是贝勇20%，第四是梅朗雄19.6%。第五是阿蒙6.4%。由于法国民调机构的杰出工作，这些结果与他们的预估非常接近，因此大家都不觉得有大的意外。小点的意外呢，还是有一些。第一，就是梅兰雄一个月以来暴升了8个百分点，来自于何处？大家都看到，其中一多半都是那个倒霉的阿蒙让出来的。那还有一些，应该是勒庞和马克龙都让了一点出来。第二，从今年1月以来，贝勇丢失了7个百分点，勒庞没有拔得头筹，梅朗雄应该功劳最大。但是我的感觉那有点像前门巨虎，后门锦囊，因为极左对法国的威胁并不比极右要小。贝勇的分数让马克龙拿走，当然还强过被别家拿走，因为马克龙毕竟属于中间派，中间到了中国人说的骑墙的程度。他的左右逢源其实有很大偶然，就是因为费勇遭遇了空响门，这个事情是有偶然性的。若非发展此事，他仅凭他的那个的形象和一个非常重要的纲领，其实他很难得到大位。这个位置本来真的应当是属于共和党的，但是共和党不走运，选中了一个有破绽的代表，而这个破绽又被敲开，马克龙走了大运，但也留下了根基不稳的隐患。他不是凭实力实打实上去的，是交了好运。一个比喻，田径比赛本来的应该得第一名呢，摔了个跟头，因为任何原因，这个第二名就成了第一名，这就是这个情况。
那您认为马克龙和玛丽娜勒庞的争夺战是否大局已定？玛丽娜勒庞是否注定要失败？
这个现在法国的民调算是相当有招牌了。根据最新的民调了，一直到今天了，马克龙是以62%-65%对勒庞35%-38%的比数胜第二轮，这个差距是超过20%，说来反叛机会是不大了。但是马克龙不可掉以轻心，不可忙于庆祝胜利，他的宴会已经引起许多非议，而玛丽娜勒庞已经辞去他国民阵线主席职务，全力竞选二轮，马克龙休息了2天，勒庞一天也没有休息。其他各党的确多数在表态支持马克龙，一致排斥国民阵线的保卫共和联盟依然有效，但是也不是没有杂音了。比如一直到现在，梅朗雄就没有号召他的支持者转而支持马克龙。前面讲过，他的选民跟勒庞有相似性，多数是社会的底层。这个极左和极右其实相同，前面说过，他的选民又有5%是从极右那里过来的，现在恐怕还得回去。那个从左到右的政治光谱，其实应该说是一个政治光环，左中和左右在前面相接，极左和极右在背后相接。马克龙无疑代表中产阶级，但同样代表中产阶级的共和党内也有很大的杂音。该党很大一批重量级人物不愿表态支持马克龙，只是表态不会支持勒庞。 那就是说他们建议弃权或者石头白票了。这个马克龙啊必须全力竞选，谨慎表态，否则还是有可能大意失荆州啊，在法国啊就像2002年的罗斯班一样。还是2002年，希拉克有保卫共和联盟获胜，第二轮得到空前恐怕也会绝后的82%的选票，现在大局可不比当年。小勒庞也努力把自己洗白，他被大家厌恶的情况比老勒庞已经有很大的转变了。
第二轮选举尚未见分晓，各主要政治力量呢已经将目光瞄向随后在6月份举行的立法大选上。与以往相比，这次立法大选有什么特点？将形成怎样的格局？
本来呀，假设是没有出了个空响门的事情了，共和党如果赢这一次大选的话，这个立法会议就会一帆风顺，波澜不惊，共和党会得到议会的绝对多数，一如5年前的社会党，然后施政就会相对顺遂。但是现在情况就显得很严重了。第二个假设，假设勒庞赢了，那会什么情况啊？借他的顺风，那国民阵线可能就会有更多的些人上位啊，比如说最多嘛，我们估计是不是能有8个议员，恐怕不会有这么多哈。总之他的议员数目，你那个577个议席的一半，289席啊，会隔得天远。而且呢，因为他那个党很孤立啊，其他的几乎所有的党派我相信在5年期间呢都不会跟他结盟，他提名的总理根本就不可能被议会接受。我假设他提名3个总理，那3个总理都会被打回掉，想来最后他只有选择和他的政见相对最接近，也实就是议会最大党的共和党人做总理，施行共治。因为他前面说过，他第二轮赢的可能性很小啊。现在我们来谈这个可能性大得多的，或者是十拿九稳的，马克龙上位，这个同样接他的顺风，他的那个只有1年资历的前进党，应当也可以行得相当的一席。就估计呢，好像是怎么也到不了100席。这个前进党有优势啊，就是他不像国民阵线呢，他没有那么孤立，他没有那么丑陋，就是在议会选举的过程中啊，或者是在以后的议会的那个争斗中，他都有可能和其他党派达成各种的至少是临时的结盟或者妥协。但是他也有比国民阵线更不足的地方，这个前进党黑脸了，就是一张白纸啊，那个地方他没有庄脚啊，那些老的议员但是能当议员一般的都是经历了很长很长时间努力的，那个市长议员任期没有限制，很多人都是一当就，这个前进党资历最多只有1年的空降的人物，要想到他们中间去把任何一个人推翻，我觉得可能性真的都是很难了。这个比较靠谱的好像还是拜枪投靠，就是看他当了总统啊，以前的那里已经有势力有影响的各种各样的人物啊，投靠他。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那个贝鲁了，莫德的贝鲁啊。但是这样的人能有多少，现在还不清楚。再怎么乐观估计，他这些来带枪投靠的人，他的人和他自己的人加在一起，肯定是倒不了半数。退一万步说，这个联盟能在那个总理上任的时候勉强达成一个超过289席的多数，在以后施政过程中都随时可能因为任何问题被扯翻，非常可能出现法国第四共和国或者就是线下的意大利的状况，每届政府的平均寿命不足1年，那样法国可是好不了。如果这条路走得太艰难，那还有第二个选择，那就是授权议会中的最大党阻隔，那就又是共治了。如果出现共治，那么还是最大可能性就是共和党阻隔，而且这个共和党的理念呢和马克龙应该说是相对而言是最接近的。但是如果真的是这样还要搞共治的话，那这个很热闹的大选折腾了半天就是瞎折腾了，共和党还是会咸鱼翻身反败为胜。这个让马克龙那些人又如何咽得下去呢？当然还有第三种可能，如果能成功的话，那就是件太了不起的事情，就是说他可能有办法把那个政党政策盘尼打破，就那些党可能有很多人会跨党或者脱党来支持他。如果真的做到这件事情的话，那在西方政治历史上那就是一个奇迹啊。 独立参选总统总是难以成正果，那就是因为他没有那个政党支持啊。马克龙用一年的时间，从一个从未竞选过任何公职的政治素人，到十九都能成功竞选总统，已经是创造了一个很大的奇迹。但是他若能驯服新的议会，那在我看来就是一个更大的奇迹。这个九月份还有一场选举呢，参议院有一半的议员改选，按照惯例，这个右派已经占多数的这些公职人员，一定会选出右派更多的参议员。这个马克龙，他骑在墙上啊，不知道他是左派还是右派，当然好啊，他就可能左右逢源，那搞不好他就是左右都不讨好啊。一旦朝小野大，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啊为反对而反对的状况啊，就是不知道马克龙之下能不能破这个魔咒。如果马克龙执政再失败，如果共治也搞不好，那就到了2002年，极左派、极右派、勒庞和梅朗雄或者是其他什么新人，在第二轮会试的可能性就会大许多。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法国的末日，但是那个欧盟的末日，就是非常非常可能的。
法国的这次选举如此混乱紧张，您觉得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大家都看得见了，不光是法国，去年还有两起黑天鹅事件，就是英国退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都是这样的乱象丛生，充满意外。这当然并不是偶然啊。我们就说这次法国大选费用坠入空饷门，当然是偶然。勒庞的势力继续扩大，就不是偶然。梅朗雄的口才非凡，那是偶然。但极左势力在扩张，在寻找代表人物，这是必然。奥朗德个人太平庸是偶然，但社会主义的福利路线搞不下去，则是必然。主导现在法国政情演变的两个大趋势是：第一，经济困难始终得不到缓解，这导致整个社会结构从橄榄型向金字塔型的退化，这个退化过程就是出现这个乱象的最根本原因。第二个是移民安全空隙，这三个问题搅在一起，变本加厉。这个欧盟呢，就是因为他处理不好这两个问题，对这两个问题无能为力，就成了替罪羔羊啊。我的感觉就是，如果我们不要把那些这样那样偶然性的事情看得太多，关注的太多，要看它背后这些大趋势的变化和这些大趋势为什么形成，它的客观原因啊，这样观察历史的眼力就会明日得多。
谢谢刘学伟博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